节有一个特别的问安，然后我会说基督复活了，弟兄姊妹一起说他真的复活了，我们连说三遍好不好？基督复活了，
他真的复活了，
基督复活了，
他真的复活了，
基督复活了，
他真的复活了。
愿这复活的基督活在你的生命当中，也让我们活出他这复活的见证来。今天是复活节，我们齐聚一堂，为要庆祝救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保罗他这么说，他说对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仰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基督的受难和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关于死亡，人尽皆知，无需多言。可是对于复活，人们要么是完全不相信，要么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误解。到底什么是复活？很多人，包括一些基督徒，认为啊，复活不是指身体的复活，而是指灵魂的不朽。当我跟一些弟兄姊妹交流说我要分享身体的复活，他说为什么需要身体的复活，不是灵魂复活吗？我就知道这篇道必须叫身体的复活。为这种就是不强调身体的复活，或者说拒绝身体，只是认为这些灵魂的不死或者说灵魂的不朽，其实这个完全不是我们圣经的教导，更多是受希腊哲学的影响。因为希腊人他们是相信二元论，认为这个世界物质和灵魂组成，他们认为这个世界的物质是邪恶的，而灵魂是善的。用到人身上也是，人有身体和灵魂组成，他们认为人的物质的身体是灵魂的这个囚牢，而物质的身体包括我们的人的这个肉身是有罪的，是败坏的，是堕落的，是邪恶的。那对希腊人他们认为的救恩是什么呢？就是当灵魂能够脱离他的肉身的囚牢的时候，他就得到了救恩。你想想，如果在他们的这种观念之下，他们需要身体的复活吗？不需要，他们期待巴不得没有身体，他们想要的是这种灵魂的不朽。但是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教导我们说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因为它是有那位美好的良善的上帝所造的。我们人有罪呢，并不是因为我们因着有肉身有物质的身体，是因为我们的不信，因着我们的悖逆，所以我们是有罪的。而我们相信的救恩是什么呢？我们的救恩是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什么？他道成肉身，他有一个人的身体，真神披戴肉身。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他与父同等，他也是完全的人，与我们一样有着一个物质的身体。一个人，一个完整的人，他既需要身体也需要灵魂，二者需要合一。没有身体的灵魂是不完整的。那神差遣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目的，不是让我们来脱离这个物质的世界，而是让我们借着相信耶稣基督，从我们的不信和悖逆来转向信神、爱神，来恢复神起初创造我们的那种美好。那么我们的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道成肉身，他是带着物质的身体。不仅如此，复活的基督他也是带着物质的身体的。我们知道当耶稣他复活之后，他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手上的、他脚上的钉痕、他肋旁的那个枪痕其实是依旧是在的，不过那个伤痕已经不是一个受，不只是一个受难的记号，更是一个得胜的记号，是复活的记号。耶稣的这种伤痕，他的肉身为当时的门徒亲眼所见、亲手所摸，这是我们所信的，这也是我们所传的。因此我们讲复活是指身体的复活，而非灵魂不死。 大家记住了，那什么样身体的复活呢？只是我回到原初的身体吗？其实圣经有多处讲到死人复活的事，在旧约，先知以利亚是撒勒法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以利沙是书念妇人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在新约，耶稣他是雅鲁的女儿、拿因城寡妇的儿子以及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后来又有彼得使女徒多加从死里复活，保罗使少年人优推古从死里复活。我只举出这七处，这七处确实讲到了复活，而且他讲到的是身体的复活，但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身体的复活。因为你会注意到圣经讲到了这些复活，神的大能使这些死的人他们暂时身体复活，可是他们最终还是什么？还是死了。我们讲的复活是耶稣基督身体的复活，也是我们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将来我们身体的复活，而这种复活将不再死，是彻底战胜死亡、毁灭死亡的一种复活，是完全要进入神荣耀永恒国度的身体的复活。这是我要讲的身体的复活，我才把题目说清楚了。因为死亡的事实，复活需要认真以待，就好像复活节为受难日指明方向一般，我们信徒将来我们身体的复活也给我们在今生面临各样的重压、疾病、苦难乃至死亡的我们，给我们指出出路。我们今天就一起从圣经来看，为什么身体的复活对于我们的信仰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身体的复活，经文出自哥林多前书15章12到58节。可以的话，请你与我一起来诵读神的话。我知道这一段经文非常的多，因为我们很容易误解，很容易疏忽。我想这也是为什么神把这个关于复活、身体复活的信息讲得这么的完全。我们来怀着一个敬畏的心来诵读神的话。我来读双数节，请弟兄姊妹来读单数节。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 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无知的人呐，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的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就在一刹那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话，就求你借着这一段关于身体复活的教导，来澄清我们信仰当中的一些疑惑。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有这样一个不能动摇的复活的盼望，我们今生又该如何去活？求主来使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圣经为什么这么强调身体的复活？身体的复活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为什么这么重要？想想看，如果没有身体的复活，那结果又会怎样呢？如果没有身体的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我们的信仰就会崩塌，我们的救恩就会成为笑话，我们在世的生活 也会变得极其可怜。无论在古代还是在今天，都有一种论调，甚至在教会当中，就是说没有死人这个身体复活这回事儿。那对于死的人，他们只是说人死不能复生；对于活着的，他们说人死一了百了，因此要尽情享受今生。其实这种说法是大错特错。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我们的信仰就没有了根基啊！因为我们信的就是基督从死里复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我们传的，我在这儿去讲的，这些就是谎言，你们所信的就是虚妄。我们想到在复活节的三天前，就是主耶稣他在受难之际，门徒四散逃跑，怕得要死。可是主耶稣他复活向他们显现的时候，这一群胆怯怕死的门徒突然间就转变了，他们成为勇敢大有信心的见证人。他们所信的，他们所传的，是因为他们看见了这位从死里复活的基督。他们就把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传到万邦，并且在罗马帝国四境建立基督的教会。在2000年来，有数不尽的信仰先贤为了传着复活的基督，带着复活的盼望，他们不惜牺牲性命，甘心为主殉道。直到今天，复活的基督依然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没有改变。如果没有基督的复活，那我们信仰的根基便不在了。我们所信的是假的，我们所传的是空的。不仅如此，基督如果没有复活，那我们基督的救恩就处在危险之中。如果没有基督复活，也就是说基督他仍然被死来辖制，通俗的话就是说死亡大于基督，那这位不能打败死亡的基督你还要信吗？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流血牺牲还有功效吗？更可怕的是，对于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弟兄姊妹，那他们岂不是就永远沉沦了？那对于我们这些活着的基督徒，我们是不是仍然活在罪中，而且将来依然要面对最终的审判？如果没有基督复活救恩，你会发现就会沦为一个笑话，我们基督徒就成为世上最可怜最可笑的一群人。想想看，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其结果是灾难性的。第一，福音就没了实质；第二，信心就没了依存；第三，传道成为说谎；第四，罪的权势依旧肆虐无碍；第五，已死的信徒便永远沉沦；第六，我们活着的人便没有盼望。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在今世，我们去谈人生的意义，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不过在今生蝇营狗苟，一切的道义、道德、意义都成为虚谈。弟兄姊妹，没有死人复活的福音不是真的福音，没有死人复活的救恩也不是真的救恩，没有死人复活的人生是很可怜的。所以说，那些宣讲没有死人复活，或者是轻视死人复活的教导是极其危险的，它会给我们的信仰带来致命的伤害，因此我们要拒绝。我们感谢神，基督他诚然复活了。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我们来从基督的复活来看我们信徒的复活。基督如何从死里复活，我们基督徒将来也要照样从死里复活。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基督身体的复活如何保证我们信徒身体的复活。首先我们来从这个农业，就是那个庄稼或者是果树来看。那基督的复活用一个比方，它就好像那个出熟的果子如果你在农村长大，你知道那个庄稼或者是果树的话，它不是一起成熟的，它总是有一些出熟的，它最先成熟的。当出熟成熟之后，它就预示着那随后那些其余的果子就要马上成熟了。而基督它是一个 出熟的果子，而我们信徒将来身体的复活，那是随后成熟的果子。在圣经当中，出熟的果子、头生的儿子还有牲畜都是属于神的，是要献给耶和华，献给神，作为美好的祭物。基督他首先从死里复活，作为出熟的果子已经献给父神。与基督一样，将来我们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将来都有身体的复活，成为随后成熟的果子，一起来献到神的面前。注意，这里经文他提到这些死了的弟兄姊妹，他用了什么词啊？他说在主里睡了的人，这是一种非常形象的表达，表达说我们的身体死了，将来必要复活，就好像睡觉之人他自然一定要醒来一样。昨天我参加我们的一个弟兄的一个葬礼，跟他们的姐妹说，因为我们有说，我们跟他说再见，我告诉那个姐妹，我说我们不是对我们的亲爱的弟兄说 goodbye 或者 farewell， 我们是对他说 good night，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要对他说 good morning。 这是我们的信，这是第一个，就是基督是出熟的果子，我们基督徒作为随后要成熟的果子。第二个，我们从亚当和基督的对比来看，始祖亚当犯罪他就死了，从此之后死亡便进入了所有属于亚当的人当中，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亚当的后裔，死亡就成了所有人无法逃避的结局。20世纪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逃脱魔术师，他的名字叫做哈利·胡迪尼。你们可以在网上看到，他可以从那个锁链当中逃脱，甚至把他放到那个水箱当中，他可以逃脱，甚至把他放到一个棺材里，把他活埋，他也可以逃脱，但是他最终却无法逃脱死亡。能够处理死亡的只有耶稣基督，不过耶稣基督他不是要逃脱死亡，他是主动走向死亡来处理我们的罪，他也从死里复活来处理我们的死。基督第一个从死里复活，他已经决定性的战胜了死亡的权柄，而基督他的身体复活表示他已经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一个新的创造，就是让我们将来所有属于他的人，我们的身体复活成为可能。所有在基督里的，就是那些跟基督有生命连结的，愿意钉死老我的，来靠基督而活的人，就有了一个复活的保证。我们想想看，我们以前不信主的样子，我们以前都在亚当里，都是随着我们败坏的本性行事，我们得到了又是什么呢？我们不过是被罪辖制，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人际关系破裂，我们成为工作的奴隶，我们也在各样的不健康的关系当中挣扎。更可怕的是，我们落在神的愤怒之下，与这位生命之主隔绝。但如今我们信了基督，我们就成为在基督里的人，我们就得从心里来致死以前犯罪的老我，来随从神圣灵的引导，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侍奉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因为基督他已经洁净了我们的罪孽，基督已经主动与我们和好，他也要我们与神和好，与人和好，让我们在家庭、在工作、在侍奉当中都经历这种新的、这种全新的经历。就像圣经所说的，我们在今生得丰富的生命，我们在来世要得复活的身体。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持续在亚当里，保证你的死，但是如果你在基督里，却要保证你的复活。第三，我们从神末日的国度完全实现来看，那有人就问，那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这复活的身体呢？基督不是已经来了吗？我们不是已经得救了吗？ 我想说的是，一方面说我们得救，但另一方面，我们的身体其实还没有得救。因为只有等到基督再来之时，我们才能完全的得救。基督第一次来，他受死复活，他决定性的打败了一切的仇敌，特别是死亡的权势。只有基督他第二次来，他要使所有属于基督的人都要从死里复活，那个时候才是彻底的毁灭死亡。注意它的区别是什么？一个是决定性的打败，一个是彻底的毁灭。到那日，就是连死亡也要死亡 ，the death of death。因为直到那日，基督要将一切的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就是这些灵界的所有的，包括死亡本身，所有抵挡基督的魔鬼和黑暗的势力，都要降服、摧毁，并把国权交付给父神。那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其实是生活在已然与未然之间。我们生活在基督他已经复活了，我们也在仰望我们将来所有的基督仰望我们身体的复活。我们虽然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已经尝到了那种啊，跟神、跟主有这种美好关系，我们经历了生命当中的很多的改变，很多的更新，经历了主怎么使用我们，有很多的喜乐。可是我们依然免不了劳苦叹息，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生活上的卷，我们人际关系上的搞，我们生活中的压力，我们服事上的重担。我听到最近跟很多人聊天，他们都说不堪重负，而这些都指向人的败坏和罪，有的是我们自己的，有的是他人的。最可怕的是，我们将来都会面对死亡。每一个亲友的离世都让我们心碎，死亡的事实提醒我们，那最顽固的敌人死，他仍然在，我们还需切切地等候基督的再来。等候基督要彻底摧毁死亡本身，那个时候我们才有身体的复活，我们才得到完全的救赎。那个时候主基督要带领我们所有复活的基督徒一起进入神的国度，一起降服于父神，好让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愿一切荣耀都归于主耶稣基督的父，阿们。基督他作为初熟的果子，保证我们基督徒随后也要成熟，作为他的果子。基督作为末后的亚当，在先前的亚当里保证所有的人都是死的，但是在末后的亚当里，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复活。基督要再来，他要再来，他要打败我们最后的敌人，就是死亡。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要经历身体的复活，神的国度要完全实现。基督的复活保证了我们基督徒的复活，从基督的复活到基督徒的复活，也让我们一起来反思我们的今生。有人说，我知道我的身体将来是会复活，但这跟我今生有什么关系呢？我想说的是，如果死后没有生命，如果没有身体复活，如果没有将来没有神国的最终实现，我们确实可以肆意生活，我们可以纵情，可以享乐，可以纵欲，可以挥霍，可以滥交，犯罪也算不得什么，因为反正明天要死的。但是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的复活保证了我们所有在基督里的将来都要像他一样从死里复活，我们都要进入神的国度，要面对神的奖赏与审判。如果我们这是我们的信仰，这是你的信仰的话，你就需要我来思考，我今生在我余下的年日，我该如何度过。我们看到保罗他的榜样，他因着基督向他显现，这位复活的基督向他显现，让他成 从一个逼迫基督的转变成一个为了基督甘受逼迫的人，从一个破坏教会变成一个为了教会不惜牺牲自己一生劳苦的一个宣教师。他成为一个教会的创建者、建立人。有什么样的提醒呢？第一个，不要犯罪。犯罪是与我们复活的盼望不相称的。有人说 Christian are essential, Easter Christian。 怎么说呢？我们基督徒的名字本身就是复活节的基督徒，是不是？我们相信的不是一个只是死亡的基督，在仍在坟墓里基督，我们相信的是一个复活的基督。犯罪跟我们复活的盼望是不相称的。请允许我说，我们承认基督是你的主，是你的救主。我们每一次犯罪，其实我们就是重新去拥抱死亡。我们每一次去跟主动去犯罪，我们就是重新把主再钉到十字架上。我跟我太太在聊的时候，她说这个是不是太重了呀？我说这是圣经的教导，我传道人，我没有权柄随意把神的话讲得很轻。我们每继续的犯罪，我们就是在把这位为我们钉十字架的基督再次钉到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轻忽犯罪，我们也不要再为最早借口说都是别人怎样。我看到这个借口，你会看到亚当夏娃的借口到现在亚当后裔依然在说，但是你在基督里这个就不应当成为你的借口了。因为基督他被害的时候，他被冤屈的时候，被审判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借口，他嘴上没有说恐吓的话，也没有犯罪。我们不应当去找借口了，而应当仰望主，不应当因着别人怎样然后我怎样。 No， 我们不要去继续的犯罪。第二个，我们要极力的行善。善行固然不是我们得着救恩的这个原因，因为我们的得救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善行，而是靠着基督，靠着信基督，靠着恩典得救的。但是善行却是每一个得救之人必然的表现，是你内在福音的一个外在的证明。如果你是一个得救之人，你外面一定会显出那种得救人的这种样式的。如果你里面有那种复活的基督的生命，你里面一定是有一个基督的这种形象的。我们想想，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要问自己，我真的相信吗？还是我只是相信一些圣经中一些好的教导？还是我愿意听，哦，这里面有一些不错的人生的格言，能够让我帮助我更好的实现我的美国梦？还是说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是为你死也为你复活的？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做神的工，也要做神的工。就是说如果你是神的工的话，那你也做神的工不是一个 option， 是我们一定会自然去做的。第三个提醒，不要滥交。滥交会败坏德行的。你跟什么人交往是很重要的，这个连古人都知道，孟母三迁，对吧？我们中国的古人都说你跟什么人在一起会很深影响你的。有个社会学家叫做张乱，他这么说，他说你就是你最常接触的五个人的平均值。你想想看，你最近啊常交往的五个人都是谁？想一想他们是怎么，是不是你，他们在从各个方面在影响你，他们的价值观、态度、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其实都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你。你想想看，他们是影响你让你更加的爱神爱人，还是让你变得更愤世嫉俗？他会鼓励你去追求永恒的天国，还是只是让你来看上世界上的成功？ 他是鼓励你去效法耶稣，还是让你去跟随那必要灭亡之人的教宗？我也想提醒弟兄姊妹，如果你现在处在不健康的关系当中，如果有婚外情等等的不因神不喜悦的关系当中，应当悔改，从当中来脱离出来，因为这个跟我们的身份，跟你所相信的福音是不相称的。不仅你要选择你身边跟什么人交往，你还要问自己另外一个问题，说我愿意成为他人身边这五个人当中的什么样的人？你愿意其他人从你身上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们讲身体的复活，不只是说我相信的一种理论，这个需要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来体验出来。最后我们来看，从基督的复活到完全的得胜，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的心灵愿意，肉体却是软弱。我们也常常用这个来好像自我安慰，说哎呀，我心里愿意，我肉体软弱，我想去聚会我起不来，我想去祷告会，可是我这些事还没做完，我想去服侍，可是哎呀，你看其他人做挺好的，不用我去。是肉体软弱，我们的肉体都软弱，我们的肉体不仅软弱，我们的肉体 会失败，而且我们的肉体会死亡。我们的灵魂固然已经得输了，可是我们依然在遥望我们将来身体的得输。那这个复活的身体，或者这个得输的身体究竟是怎样的呢？最终的胜利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下面就来看这个复活的身体是怎样的。我们现在的身体都很熟悉，可是对于复活的身体我们却不太明白。那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呢？圣经说这个关系就好像这个庄稼的籽粒跟有那个籽粒长起来的庄稼一样。一个籽粒它需要种下，需要死了。哦，有学生物的人我当时讲马上提醒我说，种子不是死了，是睡了。就是说，就是种子种下死了，它才会长出新的庄稼来。就好像一个麦子，它要种在地里死了，才能长出一株新的麦穗。而这个新的麦穗跟原来的麦子是有关的，但是却很不一样的。那我们复活的身体跟我们现在身体就好像这个新的麦穗跟原来的那个麦子一样。那我们将来复活的身体的形状又是如何的呢？圣经说这个复活的身体的形状是神随着自己的意思来给的啊，我们在这个世界可以看到神给人呢，给兽啊、鸟啊、鱼啊有各样的形体，他也给了天上的形体，日月星辰也有各自的荣光。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形体今生都不一样，我们不需要彼此的比较来决定自己的价值和意义，而要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在神的眼里都是有价值的，而且我们将来的身体都是像基督一样是一个荣耀的身体。因为这个启示太大了，好像圣经他又用了一系列连续的排比来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这里面说复活的身体是有什么样的荣耀呢？继续从播种来看，说就好像你种的那个种子一样，你让那个种子你埋下去，然后它开始生根，你看到好像是在腐败一样，好像在死掉一样，但是说那个时候我们现在的身体是一个羞辱的，是一个软弱的，也是属血气的，而将来复活的身体是一个不能朽坏的，是一个荣耀的，是刚强的，是灵性的。我们现在的身体是属血气的，我们后来有的身体是属灵气的。我们现在身体是出于地，是属于土的，将来的身体是出于天，是属天的。亚当如何，属亚当的也如何，基督如何，将来属基督的也如何。我们现在是有一个属土的形状，我们将来必有一个属天的形状。基督他道成肉身，成为有肉身的 真神披戴的肉身，基督复活，将来也是预示着我们将来要有一个属天的身体，一个复活的身体。注意，这里面说我们将来是有一个属灵的身体，属灵不代表它一定是非物质的，它仍然是物质，但是是被神的大能改变了的一个全身新的一个复活了的身体，就好像基督复活的身体一般。我发现很多人他对于基督有这样的一个身体好像期待不是很大，就觉得我死以后我不是与基督同在乐园的吗？我还需要复活的身体干嘛？圣经教导很清楚说，血肉之躯不能承受神的国，不朽的不能承受神永不朽坏神的国。所以说我们将来需要一个不能朽坏的，一个荣耀的，能够承受神国度的一个复活的荣耀的身体。我们想要承受神永恒的国，我们的身体必须经过改变。有两种人，两类人，一类人就是说已经在主里睡了的人，他们要经历从死里复活，得着荣耀的身体。还有一类呢，就是基督来的时候他没有死，还活着的，那个时候他的身体要瞬间改变，直接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使他的身体能够承载神将来的荣耀，承载进入神他荣耀的国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要经历的，这是神已经启示给我们这最终的胜利，就是我们身体的复活，身体的得赎。如今我们所有在主里的人，主的得胜就成了我们的得胜，凡真心相信的人都能得着，因为我们有着确据。那我们应当怎么活呢？我们在信仰上就应当坚固不摇动，在服事上要竭力多做主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今世所做的所有为主摆上的都要存留到永恒，主必纪念，主必奖赏。最后讲一个例子，我们知道著名的改教家马丁路德，他当时看到教会的腐败，看到在改革当中他被重压压垮，非常的忧愁，几乎要死。他的太太 Catherine 很有智慧，对他没有说什么，他就穿上了一个孝衣黑衣跑到他的面前，他就路德看见了非常吃惊，说谁死了？ Catherine 说，你的神是不是死了？路德突然吃惊，他意识到一个问题，说我虽然在传，我虽然相信这位主耶稣基督复活，可是我活出的生命好像基督仍然在坟墓里，好像我的基督没有活过来一样。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也常常也像路德一样，我们虽然说我们嘴上相信这位基督已经复活，可是我们的生命的样式，我们服侍的状态，我们在人前在人后我们的样子好像基督还没有复活一样。愿这我们常常的被提醒。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他已经复活了，我们所有的信徒将来都要像他一样经历身体的复活，最终进入神荣耀的国度。因着这复活的盼望，我们可以面对明天，我们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有一种受害者的心态，认为我是一个 victim。因为一旦你觉得是一个 victim， 那你就不用负责，你不需要成长，你觉得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合理的，这是很可怕的，像 cancer 一样。在基督徒一旦你接受了这种想法，你会发现 you will never grow。 我们应当看我们是一个满怀盼望的天路客，我们不要放荡生活，而要行善做见证，任何的时候都不要灰心，而要竭力多做主工，因为主都看见，主都纪念，主都保守。愿那复活的主在我们走偏的时候挽回我们，在我们无能的时候可以赋能，在我们砥砺前行的时候可以加力。祝大家复活节快乐，我们一起祷告。 基督已经复活了。基督真的复活了。主啊，这不仅是一个事实，这更是我们的所信，我们的所传，是我们的盼望，因为我们将来也要像基督一样复活。主啊，我们既有这莫大的盼望，就求你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在活的时候有一个复活的生命见证，让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满有这样复活有力的信息，也让我们把这样复活的盼望来带给周遭还在死因幽谷当中的人，没有盼望的人。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